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AI Radio FM 技术频道，您的个人生成式 AI 播客。今天我们讨论一个非常的内容，是关于一个名为 MIMO 7B 的大语言模型，它致力于解锁语言模型的推理潜力。我们来深入了解一下吧。
大家好，我非常兴奋能和大家一起探讨 MIMO 7B。 这个模型确实目标远大，它旨在通过预训练和后训练两个阶段的全面优化，来打造一个天生就擅长推理任务的语言模型。
听起来非常前沿。那么 MIMO 7B 是如何从预训练阶段就开始培养这种推理能力的呢？
问得好，预训练是奠定模型基础的关键。 MIMO 7B 在这个阶段主要做了三方面的努力，首先是预训练数据的构建。我们知道，高质量的包含丰富推理模式的数据至关重要。
数据是模型的食粮。具体来说， MIMO 7B 在数据处理上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当然有。我们优化了文本提取工具，特别是针对网页中的数学公式和代码片段，这些内容往往包含高密度的推理模式。传统的提取器可能会丢失这些信息，但我们的新工具能更好地保留它们。对于论文和书籍，我们也增强了 PDF 解析工具，以更好地处理科技、工程、数学和代码内容。
提取之后呢？数据量肯定非常庞大，如何保证质量和效率？
这就涉及到快速全局去重和多维度数据过滤了。我们对所有网页转储数据进行了 URL 去重和 minhash 去重，而且通过极致的工程优化，这个过程一天内就能完成。然后我们还微调了小型语言模型作为数据质量标注器，进行领域分类和多维度质量评估，这比传统的基于启发式规则的过滤器效果更好，能避免错误，过滤掉高质量的数学和代码网页。
除了自然文本， MIMO 7B 还用了其他类型的数据吗？
是的，合成推理数据是另一个关键来源。我们利用先进的推理模型生成了大量多样的合成推理回复。比如针对具有高推理深度的 STEM 内容，提示模型进行深入分析和思考，收集数学和代码问题让模型去解决。一个有趣的发现是，与非推理数据不同，合成推理数据似乎可以进行极高轮次的训练而没有过拟和风险。
有了这些精心处理的数据， MIMO 7B 是如何组织训练的呢？
我们采用了一个三阶段数据混合策略。第一阶段，整合除推理任务查询的合成回复外的所有数据源，并对代表性过强的内容进行降采样，对高质量专业领域数据进行升采样。第二阶段，在第一阶段的基础上显著增加数学和代码相关数据，占比达到约 70%。 这两个阶段都使用8192令牌的上下文长度。
那第三阶段呢？有什么不同？
第三阶段是为了提升解决复杂任务的能力。我们进一步整合了约 10% 的针对数学、代码和创意写作查询的合成回复，同时将上下文长度从8192扩展到32768。通过这个过程，我们构建了一个包含约25万亿令牌的大规模高质量预训练数据集。
25万亿令牌，这数据量真是惊人。接下来聊聊模型架构吧， MIMO 7B 在这方面有什么创新？
MIMO 7B 遵循通用的锦解码器 Transformer 架构，包含分组查询注意力 GQA、 前置 RMS Norm、 SYGLU 激活函数和旋转位置嵌入 ROB， 这些都是当前主流模型的标配。但一个重要的创新是引入了多令牌预测 Multi-Token Prediction MTP 作为额外的训练目标。
多令牌预测，这听起来很有意思，它能带来什么好处呢？
MTP 的核心思想是让模型能够策略性的预先规划并生成表示，从而促进更准确、可能更快速的预测未来令牌。这对于推理模型尤为重要，因为它们的自回归生成过程通常很长。在预训练阶段，我们只使用单个 MTP 层，因为初步研究表明多个 MTP 层并不能带来进一步的提升。但在推理阶段，我们发现多个并行的 MTP 层可以通过推测解码显著加速推理。
也就是说，预训练和推理阶段的 MTP 设置是不同的。
完全正确。预训练后，我们会复制预训练的单个 MTP 层为两个相同的副本，然后在主模型和第一个 MTP 层冻结的情况下，微调两个新的 MTP 层以加速推理。评估显示，第一个 MTP 层实现了约 90% 的极高接受率，即使是第三个 MTP 层也保持在 75% 以上。这种高接受率使得 MIMO 7B 能够提供更快的解码速度，尤其是在需要极长输出的推理场景中。
听起来 MTP 对推理速度的提升非常显著。那么预训练阶段的评估结果如何呢？ MIMO 7B Base 的表现达到了预期吗？
是的， MIMO 7B Base 的表现非常出色。我们在一系列基准测试中对其进行了评估，包括自然语言理解与推理、科学问答、阅读理解、数学推理、编码、中文理解和长上下文理解能力。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们采用了 PASSET-K 指标来更好地评估模型的推理能力上限，即在 K 次采样中只要有一次正确就算解决问题。
PASSET-K 指标，这确实能更全面地反映模型的潜力。结果怎么样？
结果令人振奋。MIMO 7B Base 在所有比较模型中，包括一个 32B 的基线模型，都取得了显著更高的 PASSET-K 分数，并且随着 K 值的增加，性能差距持续扩大，尤其是在 LeetCodeBench 这样的编码基准上。例如，在 BBH 上 ，MIMO 7B Base 取得了 75.2 分，在 SuperGPQA 上也展现了处理复杂研究生级别问题的强大能力。在代码和数学推理方面，如 LeetCodeBench V5 和 M2024， 它的得分也远超同等规模的其他开源基础模型。
这真是太棒了，尤其是在 7B 参数规模下能超越更大的模型。长上下文理解能力呢？前面提到第三阶段扩展了上下文长度。
是的， MIMO 7B Base 在 32K 上下文长度内实现了近乎完美的大海捞针 NIH 检索性能。不仅如此，在需要长上下文推理的任务，如通用词提取 CWE、高频词提取 FWE 和变量跟踪 VT 中，它也表现出色，在多数情况下超越了 Qwen 2.5 7B。这验证了我们预训练阶段整合多样化高质量推理模式数据的策略是有效的。
预训练阶段的成果斐然。接下来，我们进入后训练阶段。MIMO 7B 在这方面又有哪些独到之处呢？
后训练主要包括监督微调 SFT 和强化学习 RL。我们开发了 MIMO 7BRL0， 它是直接从 MIMO 7B Base 进行 RL 得到的。还有 MIMO 7BRL， 它是从 MIMO 7B 的 SFT 版本训练得到的。
先说说监督微调吧。SFT 的数据和超参数是怎样的？
SFT 数据结合了开源和专有的蒸馏数据。我们实施了三阶段预处理流程，包括消除与评估基准有 16gram 重叠的训练查询，以防数据泄露，排除混合语言或不完整响应的样本，并将每个查询的响应数量限制在8个，以平衡多样性和冗余。最终 SFT 数据集约有50万个样本。超参数方面，我们使用3×10的负5次方的恒定学习率和128的批量大小，样本打包到32768令牌的最大长度进行训练。
SFT 之后就是强化学习了，这是提升推理能力的关键一步。RL 的数据是如何构建的？特别是数学和代码数据。
RL 数据至关重要。我们使用了两类可验证问题，数学和代码。对于数学问题，我们从开源数据集和专有竞赛集集合中提取，并使用 LLM 过滤掉基于证明和多项选择的问题，以减少奖励 hacking 的风险。我们还进行了全局 n-gram 去重合与评估基准的仔细去污。此外，还进行了基于模型的难度评估，过滤掉太难或答案不正确的问题，并剔除通过率超过 90% 的简单问题，最终建立了包含10万个问题的数学训练集。
那代码数据呢？处理方式类似吗？
是的，代码问题也来自开源数据集和我们新收集的问题集。我们移除了没有测试用力的问题。对于有黄金解决方案的问题，排除了黄金方案未能通过所有测试用力的那些。对于没有黄金解决方案的问题，则丢弃了在高级推理模型的16次 rollup 中无法解决任何测试用力的问题。同样，我们也使用 SFT 版本的 MIMO 7B 过滤掉过于简单的问题，最终得到了3万个代码问题。奖励函数方面，我们只使用基于规则的准确性奖励，数学用 MathVerify 库评估，代码则采用了我们提出的测试难度驱动奖励。
测试难度驱动奖励，这听起来是个很有意思的创新。能详细解释一下吗？这针对的是什么问题？
这是为了解决算法代码生成任务中奖励稀疏的问题。传统的做法是，只有当生成的代码通过所有测试用力时才给予奖励。但对于困难的算法问题，模型可能永远得不到任何奖励，这使得模型无法从这些有挑战性的案例中学习，也降低了动态采样的训练效率。我们的灵感来自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 IOI 的评分规则。
IOI 的评分规则，这很有启发性。具体是如何实现的呢？
在 IOI 竞赛中，每个完整问题被划分为多个子任务，参赛者成功完成每个子任务都会获得分数，每个子任务的测试难度也不同。我们将测试用力根据其通过率通过多个模型多次 rollup 计算，聚类到不同的难度级别。 然后设计了两种奖励方案，严格奖励和软性奖励。严格奖励下，只有当解决方案通过该难度组及其所有更低难度组的所有测试时，才会获得相应奖励。软性奖励则将每个组的总分平均分配给其测试，最终奖励是所有通过测试的分数之和。实验表明，这种方法能让模型在处理难题时仍能获得部分分数，从而更好地利用这些困难样本进行训练。
这确实是一个非常精细化的奖励机制。除了这个 RL 训练配方还有哪些特点？
我们采用了改进版的组相对策略优化 GRPO 算法，并结合了近期研究的一些增强功能，如移除 KL 损失、动态采样和 Quick Hire。动态采样会在 RL 的 Rollout 阶段过采样，并过滤掉通过率为一和零的提示，从而自动校准问题难度。 Quick Hire 则通过增加裁剪上界来缓解商收敛问题，促进策略探索新解。
在 RL 训练过程中还遇到了其他挑战吗？
是的，另一个挑战是随着策略改进，越来越多问题的通过率达到 100%， 动态采样会将这些问题过滤掉，导致采样效率急剧下降。直接移除这些完美通过率的问题又会导致策略更新的不稳定。为此，我们开发了简单数据过滤器和重采样策略。
听起来是个平衡之策，具体是如何操作的？
我们维护一个简单数据池，存储通过率完美的问题，在进行 rollout 时以一定概率实验中是 10%， 从这个简单数据池中采样数据。这种策略有效地稳定了策略更新，同时提高了采样效率，尤其是在 RL 训练的后期阶段。
这些 RL 策略的优化非常细致。那么，支撑这些复杂训练的 RL 基础设施又是怎样的呢？
我们开发了无缝 Rollout 引擎 Seamless Rollout Engine， 并增强了 VLLM 的鲁棒性。这个引擎通过高效的任务调度来优化 Rollout Worker 的 GPU 利用率，主要包括连续 rollout、 异步奖励计算和提前终止。它显著减少了 GPU 空闲时间，实现了训练速度 2.29 倍和验证速度 1.96 倍的提升。
2.29 倍的训练加速，这非常可观。能具体解释一下这几个组件如何协同工作吗？
当然，连续 rollout 的核心是主动处理已完成的 rollout 任务，并启动新的 rollout， 消除了生成和奖励阶段之间的同步障碍。异步奖励计算则利用 Ray 启动异步任务，并发管理 rollout 和奖励计算，避免了代码相关数据奖励计算耗时导致的 GPU 长时间空闲。提前终止则是在有效样本数超过训练批次大小时，通过先进先出策略小心管理正在进行的任务，避免因突然终止长序列响应而破坏数据分布完整性。
听起来整个系统设计的非常高效。推理引擎方面， VLLM 有哪些针对性的增强？
我们的 RL 系统使用 VLLM 作为推理引擎，为了适应我们模型的新特性，我们扩展了框架的功能，最主要的是实现了对 MPP 模块的支持，使得配备 MPP 的架构能够高效推理。同时，我们也增强了引擎在 VO 框架下外部启动模式的鲁棒性，例如在抢占期间清除前缀缓存中的计算块，以保持 KV cache 的一致性。
经过这一系列复杂的预训练和后训练优化， MIMO 7BRL 的最终表现如何？
MIMO 7BRL 的表现非常亮眼。在数学推理方面，它在同等参数规模的模型中达到了顶级水平。例如，在 M2025 上得分 55.4， 超过了 OpenAI OE Mini 4.7 分。在算法代码生成任务中，结果尤其令人印象深刻，在 LeetCodeBench V5 和最新的 V6 版本上都显著优于 OpenAI OE Mini。例如，在 LeetCodeBench V6 上取得了 49.3% 的成绩，比 QWQ32B Preview 高出十多个点，展示了其强大和稳定的能力。值得注意的是，尽管 RL 训练只包含了数学和代码问题， MIMO 7BRL 仍然保持了强大的通用性能。
这个成绩确实非常出色，特别是在 7B 的规模下。论文中还提到了 MIMO 7BBase 直接进行 RLMIMO 7BRL0 和从 SFT 版本进行 RLMIMO 7BRL 的对比，有什么发现吗？
是的，从基础模型进行 RL0 展现了更强的增长趋势，例如在 M2024 上从 32.9% 提升到 56.4%。 然而从 SFT 模型进行 RL 训练， MIMO 7BRL 达到了更高的性能上限，在所有评估基准上都取得了最佳结果。这表明 SFT 可能为 RL 提供了一个更好的起点。
这很有意思。论文的讨论部分还分享了一些后训练过程中的见解和观察，能和我们分享一下吗？比如 SFT 在格式对齐方面的作用。
当然，我们观察到，在从 MIMO 7BBase 开始的初始 RL 训练步骤中，模型主要学习适应答案提取格式，比如数学问题的反斜杠 boxed。 因此， 我们研究了一种轻量级 SFT 来帮助基础模型对其预期的答案格式。但有趣的是，由此产生的 MIMO 7 Beyond Light Speed 模型在推理潜力和最终性能上都失败了。虽然它开始时性能高于 RL0， 但仅在500步后就落后于基础模型的轨迹。与进行了更重 SFT 的 MIMO 7 BRL 相比， Light SFT 表现出类似的增长趋势，但由于起点较差，最终结果也较差。
所以 SFT 的重量很重要。那么不同领域之间的干扰呢？比如数学和代码任务。
这是个挑战。在从 MIMO 7B Base 进行 RL 训练的后期阶段，维持数学和编码任务之间的性能平衡变得困难。在训练步骤2000到2500之间，模型在代码问题上持续改进，但在数学推理任务上的性能却出现波动和下降。相比之下，在冷启动的 SFT 模型上进行 RL 训练，则在两个领域都显示出一致的改进。分析模型输出发现，具有强大探索能力的基础模型倾向于 Hack 数学问题的奖励，而对于代码问题，基于测试用力的验证器使得奖励利用要困难得多。这凸显了高质量数学问题集对于确保稳健 RL 训练的关键需求。
这听起来确实需要非常小心的设计数据和奖励。还有一个是语言混合惩罚的问题，这是怎么回事？
是的，像 DeepSeeker1.0 一样，我们在对 MIMO 7B Base 进行 RL 训练时也观察到语言混合问题。为了缓解这个问题，我们在奖励函数中引入了语言混合惩罚。但我们发现设计这样的惩罚函数很有挑战性。虽然检测英文回复中的中文字符相对简单，但反过来则困难得多，因为数学方程和代码本身就包含英文字词。结果，惩罚不仅未能完全解决语言混合问题，还引入了奖励 hacking 的风险，比如无论问题语言如何，总是生成英文回复。
这些都是非常宝贵的实践经验。总的来说， MIMO 7B 项目给我们带来了哪些重要的启示呢？
MIMO 7B 强调了通过优化的预训练和后训练过程来解锁高级推理能力的重要性。在预训练阶段接触多样化的推理模式，使得 MIMO 7B Base 拥有了卓越的推理潜力，甚至超越了规模大的多的模型。而在后训练阶段，凭借我们稳健高效的 RL 框架训练出的 MIMO 7BRL0 和 MIMO 7BRL 在数学、代码和通用任务上都展现了卓越的推理能力。特别是 MIMO 7BRL 的优异表现，证明了这条技术路线的巨大潜力。
非常感谢 Wage 的精彩分享，让我们对 MIMO 7B 有了非常深入的了解。这个模型在推理能力上的突破确实令人印象深刻。
很荣幸能来到这里，也很高兴能与听众朋友们分享这些内容，期待下次有机会再交流。
感谢您订阅 AI Radio FM 技术频道，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下次再会。